大卫 A. 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七 B 节。希伯来书 7-83 更好的祭司职分更好的圣约第二部分。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在第八章的开头作者继续阐述耶稣的祭司职分明确阐述了前面讨论的主要思想或要点及头颅。这里要说的关于这些事情的要点是我们有这么尊大的祭司坐在天上至威之宝座的右边做圣所的执事就是主所支搭的真帐幕不是人。作者在此重新聚焦论点从这一点开始将讨论耶稣在更好的调解场所中更好的祭司牺牲的细节。作者还再次向听众肯定了他们享受作者所描述的巨大优势从而为他们的希望和继续投资于他们先前的承诺以继续寻求上帝的恩惠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方面特别激发了第四章第14至16节和第十章第19至25节中中心话语两侧的实际劝诫。作者不断鼓励听众将他们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彼此身上并将上帝作为他们希望所在的地方。在第八章的开头我们再次听到诗篇110篇第一节其中结合了被上帝任命为祭司和坐在上帝右手边的概念。作者可能发现诗篇110篇中这些事件的顺序很重要。在诗篇110篇第一节中上帝邀请这个人物进入天上坐在上帝的右手边。在第四节稍后上帝任命这个人物担任新的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这首诗暗示了一种天上的祭司制度。这种制度将在看不见的领域而不是在这个可见的物质世界里从上帝宝座右侧的有利位置行驶。它将在真正的圣幕中行驶这是主而不是人类所搭建的圣幕。公元前和公元一世纪的其他文献也见证了人们倾向于批判物质的尘世圣殿认为他们是低劣的圣地因为他们是由人手建造的。例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中斯提凡演讲的结尾或使徒行传第17章中保罗在亚略巴谷前的辩护演讲过程中都发现了这一点。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在这里含蓄地提出了这一批判主题他将任何尘世圣所的物质人类起源与耶稣作为祭司去传道的天上圣所永恒的神造起源进行了对比。那个地方的本质远比任何地上的圣殿优越因为天上圣殿的建造者比地上圣殿的建造者优越。因此作者利用了人造与神造可见的地上与不可见的天上之间的对比来强调耶稣履行祭司职责的更好场所。下一节介绍了这位更好的祭司在更好的场所所献上的祭物这个话题将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讨论很多。作者写道每个祭司都被任命为祭司是为了奉献礼物和祭品因此他也就是耶稣必须有一些东西可以奉献。祭司的角色和责任的定义让人想起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中给出的早期定义。在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和摩西五经的规定中祭司的主要职责是奉献祭品。因此对于耶稣来说要充当祭司他也必须有一些东西可以奉献。作者将在后面阐述这种牺牲的性质、理由和功效。现在他正在继续回答一个隐含的问题。如果耶稣不在天上他还能成为祭司吗因此我们在第四节中读到如果他在地上他就不会成为祭司因为已经有人按照律法献祭了。这是一个相反的论据支持了第八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先前的说法即我们确实认为耶稣是天上的祭司。相反如果耶稣还在地球上他就不会成为一名祭司。这里的前提是耶稣在某个地方是一名祭司。如果他不在地球上由于他没有资格提供摩西五经规定的那种祭祀他一定是在天堂当祭祀。关于作者在这里提供的理由因为已经有人按照律法献祭了作者再次引用了耶稣是犹大而非利未的后裔这一事实。作者已经在第七章第十四节中承认耶稣不符合托拉基于利未的血统而规定的祭祀资格。因此我们在本段中看到了这一论点的一些发展。正如诗篇110篇第四节所宣称的那样由于耶稣必须是一名祭司并且他不能在地上的圣所中担任祭司因为地上的圣所受托拉的管制托拉有自己的祭司资格规则因此他是天上圣所的祭司天上圣所是唯一合法与上帝相连的其他圣所。 针对作者宣称耶稣在天上圣所担任祭司一事，我们不妨问，什么天上圣所？21世纪的基督徒通常不认为天堂的地理位置就像一座有自己的仪式和用品的圣殿。但在时代之交的几个世纪里，人们普遍认为天堂和上帝完全居住的地方实际上是上帝在地球上居住的地方的反应。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接着写道，那些按照律法献上礼物的人是天上事物的模式和影子。正如摩西在即将完成圣幕时所受到的警告，他说，你要谨慎地制作一切物品，要按照山上向你展示的模型。作者在这里引入了出埃及记25章40节的背诵，以证明地上圣殿的次要性质，它只是一个复制品和主要天上圣殿的存在，地上的圣殿或圣幕是天上圣殿的模型。耶路撒冷圣殿或沙漠圣幕的天堂对应物的概念在希腊时代的犹太教中很常见，人们也常常援引出埃及记25章40节的注释来支持这一信仰。节的注释来支持这一信仰。在以诺一书中，我们发现作者提到了天堂里有两间房的房子，第二个房间里有上帝的宝座。因此，上帝天堂居所的布局显然反映了上帝在地上的家，那里有两个圣地，一个圣地和一个更圣洁的地方，上帝特别在那里。所罗门智慧书是一部公元一世纪早期的希腊化犹太文本，也显示了这种主题的盛行，因为作者以所罗门为人物。赞美上帝第九章第八节中，你说要在你的圣山上建一座圣殿，在你居住的城中筑一座祭坛，模仿你从起初预备的圣幕。第二巴录书是一部大约公元100年的犹太启示录，描述了上帝安慰巴录，让他知道耶路撒冷的命运，以及他被尼布甲尼撒摧毁，并肯定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和他的圣殿的真实性。这是上帝很久以前向亚当和摩西展示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圣殿，外邦军队无法触及。启示录也包含了大量对天上圣殿及其各种陈设的暗示。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相信这个帐幕，这个神国度的圣殿的存在，它从一开始就被准备好。因此它实际上是原型，正如传道者本人在希伯来书 8.5 中所说，地上的帐幕是它的反类型，正如作者将在第9章第24节中所说的那样，它是模仿、复制品、影子。现在当我们遇到像复制品和影子这样的词时，我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柏拉图式的现实定义，即真实的东西存在于思想领域、精神构造领域，而可见世界中的物理表现仅仅是这些理想或观念类型的复制品或模型次要表现。但希伯来书的作者绝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他同意无形的现实优于物质的模仿，但他将这些信念牢牢地置于犹太宇宙观之中，也就是说他没有将可见的物质与思想领域进行对比，而是将其与永恒的天国进行对比。天国目前是看不见的，但不会永远看不见。他还将其置于时间框架中，以符合犹太基督教对历史展开的救赎和末世论的兴趣，这与柏拉图的思想完全不同。作者现在在第六节的这一点上回到他的论点，使用新词来表达第八章第一和两节中相同的想法。但现在他获得了相应更杰出的使命，因为他是更好的盟约的中保，而这个盟约是在更好的应许的基础上立法的。耶稣的使命是新约的结果，而新约本身又是更好的应许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由上帝对耶稣祭司职分的誓言所保证的，并且由此延伸，新约也与此有关。这将使作者在第八章剩余部分的布道过程中对旧约做出最令人震惊的声明之一。在希伯来书八章七至十三节中，作者现在提供了圣经证据，支持将旧约搁置一旁，以建立更有效的新约，并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1至34节。这段耶利米书文本还表明了那些更好的承诺是什么，作者将在希伯来书 9.1 至 10.18 中详细阐述这一主题。接下来在希伯来书 8:7 至13中的内容证实了作者在第六节中所做的声明，即耶稣是建立在更好的承诺之上的更好的契约的中保。同时他为下一部分论证提供了过渡。作者用相反的论证来解释耶利米书。他写道，如果第一个耶利米书没有错误，就不会有人为第二个耶利米书寻找一个地方。 然后他背诵耶利米书的经文，以证明上帝本人已经将第一个契约视为无效，并确定了一个新的契约，这个契约将是有效的，因此会更好。上帝审谕的时间顺序再次证明是重要的。通过耶利米的讲话，在利未祭司在妥拉的规定下运作了几个世纪之后，人们认为上帝将放弃现有的契约，转而支持他将在不久的将来与他的人民达成的契约。作者继续说，关于指责他们，他说，看啊，日子将到，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守我的约，我也不再顾念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是上帝对那些未能完美履行第一个约的人的谴责。他指责他们说，他们没有坚持我的约，所以我不关心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作者可能想让听众特别回忆起上帝带领他们走出埃及却反抗上帝最终死在沙漠中的一代人的例子。传教士已经在希伯来书3:7-4:11中详细阐述了这一例子。耶利米书后半段的朗诵提供了更好的承诺本身的文本。这是主说的，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立的约。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中，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必不教导个人自己的同胞，个人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怜悯他们的过犯和罪孽。我必不再纪念。耶利米书的这部分首先谈到了对上帝诫命的内化，对上帝律法的内在认识和承诺。作者在随后的阐述中没有评论这节经文，但他显然与他在整个布道中对信徒的兴趣产生了共鸣。信徒们的生活是为了取悦上帝，避免上帝所憎恶的事情，将他们的心放在上帝身上，忠于上帝的恩惠，服从上帝的诫命，活出爱邻居的生活，这是上帝律法的核心。这段经文中有一句话引用自耶利米书，每个人肯定不再教导自己的同胞或邻居，说认识主，乍一看似乎与作者在希伯来书5:11-14中的劝告相冲突。作者在那里明确鼓励信徒们彼此教导，然而在那里作者考虑到需要继续加强彼此的世界观和基督教文化精神，这是他在整个布道中呼吁的。然而从更深的意义上讲，作者肯定社区的所有成员都通过圣灵的经历亲密地认识了主，他在2:3-4以及6:4-5中都提到了这一点。他们只需要互相劝勉，忠于他们所获得的对上帝的认识。耶利米书31-34中的最后两句是，我将宽恕他们的过失和罪恶，我肯定不会再记得了。这对接下来的论证来说是一个关键点。事实上，这些经文将再次出现在希伯来书10:17，作为整个希伯来书9:1-10:18所要得出的结论。决定性的除去这些使良心不洁的罪，意味着敬拜者可以满怀恩惠和帮助的接近圣洁的上帝，而不是期望上帝的圣洁会通过烧毁不洁的侵犯者来保护自己免受污染。作者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继续阐述耶稣如何牺牲自己并献出自己的血来服从上帝，从而影响这种决定性的罪恶净化，并使上帝和耶稣的客户之间能够面对面接触，这与旧约对接近上帝的限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用以下有争议的陈述结束了这一部分。他说，新时就把第一个变成旧，而那些正在变旧和过时的东西即将消失。作者在这里阐述了文本的含义，特别是耶利米使用形容词新来描述上帝将要订立的契约。作者称第二个契约为新契约，理由是第一个契约已变旧，这带有废纸的第二层含义，因为契约不仅老化了，而且上帝还使其过时了。作者还对过时和老化的含义进行了额外的推论，这意味着某些东西正在从这个现实中消失。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将旧约与正在消亡的物质可见创造联系起来，并将人类通过耶稣与上帝建立的关系描述为将持续存在的契约关系纽带，再次强调了保持这种关系对读者的重要性，其中一些读者可能会想放弃这种关系。作者在7:和8中以多种方式向听众提出了他的牧师目标。首先，他继续向听众强调耶稣无与伦比的荣耀， 在这里，他通过确立耶稣在上帝宇宙秩序中的地位远远高于那些在地上的圣殿和圣殿中侍奉上帝的祭司。亚伦的世系和利未的世系在神的神圣历史中确实受到尊崇，但耶稣和他的祭司等级却高于他们。作者还根据圣经的权威确立了他所说的无形事物的现实。他谈到耶稣将按照麦基洗德的等级在天上的圣殿中担任大祭司，而耶路撒冷的可见圣殿只是天上的圣殿的一个典范。这只是作者试图让听众想象和想象上帝无形的非物质的领域，将其视为真实的东西，例如其地理和建筑与他们在城市中看到的用大理石和石灰石雕刻的任何东西一样真实。上帝的领域同样真实。他还通过对耶利米的呼吁表明了上帝决定放弃第一个契约及其正式任命和规范的祭司制度，转而支持这个新契约及其新的祭司。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主张，并不是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自己的立场不明确，而是因为自大屠杀以来，我们的背景发生了巨大的神学转变。面对反犹太主义所导致的恐怖，许多神学家开始推广双重契约神学，根据这种神学，摩西之约仍然是犹太人的道路，新约是非犹太人的道路，在上帝眼中，每个契约都同样有效和可行。虽然这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成为一种主流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是希伯来书作者的观点，也不是人们经常声称的保罗的观点。保罗对自己的人民未能接受弥赛亚感到非常悲痛，以至于他宁愿自己受到诅咒并与上帝断绝关系，如果这能扭转这种趋势的话。所有这些观点都符合作者的首要目标，即向听众强调耶稣的价值以及与耶稣保持联系的价值，而不是让听众认为继续与耶稣联系对他们不利，因为他们受到邻居的压力，也因为他们因邻居的敌意而遭受损失。耶稣是他们更杰出的祭司，他的祭司工作有神圣誓言作为后盾，保证其永久有效，他拥有更可靠的资格，是值得信赖的调解人，他永远不会死，不会犯罪，因此不会疏远他必须调解的神。他在一个优越的场所，上帝的永恒领域，在超越创造的真正的至圣所中执行他的工作。他调解一个更好的契约，涉及决定性的消除罪恶感，并带来对上帝和上帝要求的亲密了解。通过回顾创世纪第14章中的麦基洗德，摩西五经中对在圣墓中侍奉上帝及其人员的马赛克镶嵌画说明，以及上帝通过大卫和耶利米所说的神谕，作者还为听众提供了一个看待他们处境的新视角，这也有助于他们坚持不懈。如果他们只看他们皈依基督教后过去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生活走向，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处境发展轨迹的看法相当模糊。情况比以前更糟，但如果他们从作者所阐述的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即上帝对待人类以为自己组建一支子民，他们就会处于一个非凡的特权地位，因为上帝现在已经带来了更好的事情，这是上帝自前几件事失败以来一直在准备的。据说大卫王期待的事情，先知耶利米只能提前谈论的事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实际上是令人羡慕的，而不是像他们的邻居试图让他们认为的那样处于不利地位。再一次，希伯来书的话语继续挑战我们目前的处境。作者向读者介绍了他们享有的接近上帝的途径，这种救赎历史视角也应该警告我们这些生活在基督死后2000年的人，不要把这种途径视为理所当然。基督为人类接近神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它改变了人类回应上帝的方式，也改变了人类接近上帝的资格。因此，基督徒一起来到全能者面前敬拜，不是一件苦差事，也不是一项占用我们周日时间的义务，而是一项令人惊叹的特权。基督徒不仅保证能够随时通过敬拜和祈祷接近上帝，而且也保证有资格进入上帝的面前，无论是死后还是基督第二次降临时，这在耶稣之前的时期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因此，作者挑战我们，让我们在心中牢记耶稣为我们赢得的特权，就好像他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的，而不是2000年前的东西。在本节中，特别是在第八章中，作者提醒我们，物质可见的创造物的价值较低，而且比上帝永恒的、看不见的领域中存在的创造物更不安全。 这是作者鼓励我们放弃对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承诺的另一个观点。我们更信任和关心我们能看到、感觉到和听到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感官无法观察到的东西。全心全意地跟随基督，而不是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和投资分配给上帝和马门，这就要求我们牢牢把握作者在讲到开头和结尾所阐述的内容。可见的物质世界是不可靠的，而耶稣是建立真正安全生活的可靠基础。这个世界的回报似乎比上帝承诺的耳语更真实，但只要我们以这种方式思考和评估事物，我们就会缺乏给予门徒力量、正直和喜悦的专一之心。作者试图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誓言永远不会失败，上帝的承诺将实现于信徒，耶稣永远不会让那些信赖他的人失望。因此，作者试图帮助我们继续完全围绕这些承诺和耶稣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生活。